那我们上礼拜讲到哪一个地方，哪个阶段？非哦，姜王是哪里姜王？嗯，好，那接下来是。是不是产生的方式？非侵恶直任意是这里吗？例如 好，那当然是我们现在学习的就是啊，将来达到菩萨圣者才。会有出现的一些的情况嘛，就是该学习的。那当然是我们这个是将来希望能够得到。对，那我们现在就是，个人是一个信仰佛教者、正法者，还有信仰自己认为是自己修行者。但是我们属于是哪一个？比如说阿底峡尊者说的下士夫，或者中士夫、上士夫，这时候我们一定要观察自己。但是自己认为是自己是一个上士夫，今生也好，不管是你修了什么，累积了什么，都是为了得到成佛而修。这样的人的话，他就是一个属于是上师傅嘛。那这些的休息修行，主要的休息的基础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知道吧？休息的基础是一定要让自己内心就是一定要平静下来。那如果我们在内心不平静、沟通不平的话，这种不平静的一个。心训上面修行是没有什么很好的结果，肯定会不会有的。那有些人想说：“哎呦，今生没有那么好了，但是希望下一辈子更好。”这是痴心妄想的。因果是不起款的，前面因素好，将来的结果一定会好；前面的因素不好的话，将来的结果绝对不会好的，知道吧？这些都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吧？那所以呢，主要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你希望能够将来得到成佛，还有你就是能够修行真实的正法，希望能够跟自己的心就是跟正法相应，这样想的话，一定要现在就开始改过向上，改邪归正，不要等以后什么什么，以后什么时候就是你也就说不定啊，谁都没办法的，知道吧？那我们如何去调整自己的心，这是重点。其实我们没有专注一心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没有就是忽略自己的情绪的话。它的结果都是，将来的你的情绪也好，生活也好，就是始终如一嘛，其实没有什么一模一样的，之前什么样，现在也是这样，这样子一模一样的过下去，那总有一天就是眼聋啊，就是跟你说啊，你已经签证到期了，那个时候哎，叫没有用的，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定要好好考虑吧。对，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宁静，让自己心胸宽大，让自己自由自在，这是一定要好好去想。这个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们平常我们就是佛教的教义当中讲说，我们被戏论蛊惑人心，就是类似这种说法。戏论是什么？戏论就是 我们一般人分别显现出来的抽象形象，这个都是一个叫做戏论，它不是真实的。那我们想了太多，我每一个分别一产生的时候，它带来无数的戏论，知道吧？比如说我跟你们讲戏论是什么样子的戏论，这个戏论是对我们最影响最大的，就是什么呢？我们有每个人都有贪嗔痴慢疑六根本烦恼，还有无数的恶识随烦恼等等无数的烦恼，这些可以我们想说，也这些都是归类为负面的情绪，知道吧？那正面的话，正面的情绪的话，思想的话，那我们平常讲的佛告诉我们的，比如说想要帮助人家利益众生的心，还有就是四无量心、大悲心、菩提心、空这一界，类似这些的都是，还有无数的道次第，无数的正面的思想，这些都是对人类或者是其他的众生都有好处的。那我们个人的负面的情绪来讲，对我们的伤害很大，确实很大的。那所以你就是这两个是弄不清楚的话，纠缠在一起，在一起，那弄不清楚，这样的情况下，你的情绪永远都是一样的，知道吧？偶尔就好一些，又不好；又偶尔就好一些，又不好。这是我就是自信的告诉大家，这是我之前也是跟你们讲过，我没有什么骄傲的，大家都知道吗？久的人就是跟我，就是一起差不多十几年了，有些人呢差不多五六七年，大家都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也不需要骄傲。但是我跟你们讲的就是自信的时候，你一定要发自内心去调整改善自己的话，你的生活肯定会好，不需要等待下一辈子，不需要等待明年后年，知道吧？你今天如此这样的去尽自己力所能及去改变改善，这样的话这个成果就是今天就获得就可以得到的。那这样的话你每天都这样的一个改善改善，你所领受到的感受比以前不一样的，那你的情绪越来越好的时候，那你修行学习越学越有高兴，越学越有兴趣，这是你学佛实修的一个动力啊。不然的话，麻木的情况下随着别人的起舞，人家说什么功德很大，加持力很高，那你以为抱着这样的希望又得到希望佛菩萨的加持，但是对于佛法一窍不通，完全模糊不清，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是麻木的去追求你自己所求的事情，很难，没办法实现了。这是过去的佛也好，大乘的者也好，一口头声的强调说闻思修三会是离不开的，知道吧？闻思修有此地心的，一定要闻，是一定要博学多闻，不断的听，不断的听，听的内容反复的思维，才会形成了听所成慧，思所成慧。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是修行，就是你不需要勉强，它自然就会自动意愿想要修行。修行是不需要什么外在的工具啊，修行就是一定要自己修自己内在的行为嘛，知道吧？那所以这个当然是我们要改，这样的改善自己情绪的话要有道理。当然是你不仅不知道道理的话，你就是容易就是流于形式啊，你不知道它的道理何在。那我这样的修到底是我对我有什么利可图，我这样的想 当然是带来给我什么样的好处，这些都是我们思前想后，一定要好好去想的。那我跟你们讲，举个例子来讲，那今天嘛，比如说早上醒过来，之前我跟你们讲过，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习惯，一醒过来的时候，所以呢，开心一下，鼓励一下，随喜一下，这三个都可以的，知道吧？随喜是什么？哇，虽然是时变一刹那不停的变化，还有我就是火，存活的因素跟死亡的因素，却是死亡的因素更强、更多，还是这样的一个威胁之中，还是今天还活着，这是非常高兴的事情，知道吧？我还是今天还是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可以要做。这个事情意义的事情是，不是说物质上的事情啊，一定要精神上的事情，一定要这样想。绝对会某些程度上，你早上就打起精神，对你很好的。为什么呢？这个道理在这地方。中观讲的就是，一切法都是，只是名言存在，只是名言存在。名言安立，名言假立，分别假立而有。这个概念是，一般我们世间的知识上找不到了。分别假立而有的道理是什么？其实我们一般人比较懒，平常不会去关照、观察，那这样的没办法发现啊。如果你以逻辑的角度来去推理思维的话，你看我们一个人的人生的过程来讲的话，我们看得很清楚。比如说我们个人来讲的话，从小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想？其实没什么。平时我们讲小孩是非常纯真无邪的，他就是没有那么复杂，他思想就他当下就满足他的心，就他不会想太多的烦恼的事情，知道吧？这个小孩时时刻，我们都有拥有过这样的事情，我们自己知道吧？好，那你看小孩的时候，他自己满足的时候就是躺在地上，就是哀叫，就是要求什么什么，哭一哭。等一下他手上得到了一个糖果的时候，糖果上马上笑起来了，知道吧？他不会恨你呀，你刚才不给我，我以后就是悔恨在心，不会。小孩子纯真的心就是这个意思，好，不会怨恨的。那再来就是我们13、14、15，那就越来越长寿，你的烦恼的诱惑越来越大的，那开始就会形成了，知道吧？好，就是开始就有了讨厌的人、不喜欢的人、敌人、最爱的人，那就分得很清楚。等等，这样的慢慢慢慢，就是你的内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思想。这些有了这样的思想，对自己有好吗？绝对不好的，这个是对你的伤害很大的。那所以各种烦恼带来给你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形象的时候，那你在这个形象上面去分辨，这是最好的，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不错的，这个是什么的，那我们就分辨出分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当下就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呢？这个是不是我想象当中的这样的？它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它是一个虚拟的状态，我们没办法辨认出来的。这样的没办法辨认出来的。那这个过程，我们就是用了佛法的那个教育当中学到的一些的知识。一切法都是只是名言而立，分别所假立的这个道理，知道吧？他的道理就是我们推理思维一下，比如说这样的，这是一定要长期一定要训练一下。我们观察自己的时候， 我之前也讲过中观的看法，你、他人，不管是谁，都是只依靠名言上存在的。那当然是我们不能否定，没办法否定说它不存在，但是我们个人领受到有时候痛苦，有时候快乐，有时候不错，这样的领受者依然存在，我们不能否定说不存在，知道吧？那存在的话，它存在方式是如何呢？那你看，一般人想法跟实际的我们个人的存在的方式情况是，你思维一下，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的。我们平常不合理的、不合乎逻辑的概念太多了。我们以为就是一想到说什么呢？哎呦，我是从自发成立了一个单独个体的，知道吧？可爱可气的一个。老老实实在这里，这样的一个捏造出来一个虚拟的一个我，捏造出来之后呢，那还有非礼作揖的妄念，永远都是来帮助他。非礼作揖妄念太多太强的，那我们怎么样？哦，那所以我们弯面去看，他是我最爱的，他是我不喜欢的，所以这样子去分辨。这是没有透过逻辑的情况下，你自然就是非礼作揖妄念捏造出来的。他是我的讨厌的人，他是不喜欢的人。那我们这个里面，他是我最爱的人。我们理由是怎么去看的？比如说，他是我最讨厌的人。那讨厌的人，他一生下来，你认识他吗？不是吧？这些都是一个逻辑嘛。他一生下来，你连完全不熟悉啊，不认识啊。那总有一天，某些场合上，你跟他语言一点点就是语言不合，或者是争吵，还有就是意见不合的时候，后来就开始就恨他，不喜欢他，开始就把他当做一个讨厌的人。那你看我们的工厂里面创造。创造不喜欢人的，所以工厂就是这个吧，烦恼的工厂里面创造出来不喜欢的人吧，知道吧？那什么时候他变成你的不喜欢的人？所以这个因素是我刚才讲的，比如说一个场合，你针对跟我讲说，你说的不对，你是坏人，几句话，当着所有人面前丢脸，我觉得很受到一些的羞耻啊。心里就不舒服嘛。好，那你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来羞辱我？反正就是从这，你看语言上一点点的这样的情况下，你心里就是另外一个非礼作揖的妄念来加剧这种的思想，那你就把它看成为就是讨厌的人，知道吧？好。到底是他方面成立了，你本来就是他是你的讨厌的人吗？后来你自己内心把他当做一个讨厌的人，问题在谁手上？我们自己的思想上面，他绝对不是他从他方面成立的，你讨厌的。这个另外一个道理，我们以我们个人的经历或者是身旁的人的故事去思维的时候。我们学到了什么样的东西呢？比如说，有些人，当然是我们上半辈子是我的亲人，爱得不得了；下半辈子是恐怖情人，变成这样子，讨厌、恨死。对方是一个人的续留，前后续一样的。那我们世界角度来看的话，一个人，那你对一个人的看法，你自己一个人，你对一个人的看法。上半辈子是讨厌的人，哦，亲人，最爱的人，下半辈子变成你最恨的人，恐怖情人，这是为什么这样呢？那我们讲了嘛，啊，那个人不好，以为是以前是好的，后来就不好。我们根本不会考虑说你自己好不好，几乎都没有人去观察，好不好都是对方去观察，他好不好。他好不好的条件也是什么呢？我们的思想上几乎都是这样想的：他对我好， 好不好，他是好不好人，就是我们不会去其他的考虑，我们只是看就是说他对我付出了多少，知道吧，他给予我什么东西，他平常就是安慰我。那所以呢，只是从个人的利益的角度来去看，把他设定的就是一个好人，就是不标准的好人。平常我们开玩笑跟你们讲的，平常我们世间人嘴巴里面说的最坏的敌人也好，魔也好，他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对自己的亲戚朋友很好啊，那他是好人吗？他对一个人好，不一定是他是好人，就是这个。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当然是往好处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对自己有帮助的方向，什么都可以想，这是很好的。比如说我举例来讲，自己的家人的话，我爱他们，原因什么？他们对我很好，这样的很好，不是说不好。这是我以逻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刚才讲的，我们说他是好人，对我们很好，这个想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我刚才逻辑角度来看的话，以前你这样想的，现在你那样想的，他是恨人，都知道吧，讨厌的人，我已经看错了，一切看错了，类似这样出现的时候，他反正就由于他的一些的行为各方面就是有点变化的时候，那就你心里就是非礼作揖的妄念来就是加剧，把他加以扩充，他不好，哪里不好，他全部都想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就是完全遮盖了他的好处，你看不到的，你只看到是他的缺点，知道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一张白纸中间有一个黑点，我给你们看这里有什么东西的话，每个人说这里有黑点，大部分人不会说这里有一张白纸，知道吧？这是一般人的看法，就如此的。他只是看到黑点，黑点是很明显的，整个一张白纸就看不到的。这是我们个人检讨、反省、检讨的地方嘛。很多人认为丢脸，还有反省、检讨和丢脸的感觉，这是养成不好的习惯。才会有这样的感觉。你检讨自己，反省自己，反省自己是一个良好的一个习惯，知道吧？我们都是反复嘛。那你犯错了，你承认我错了，我检讨反省，这是你进步，这个是才叫做一个进步，就是这个。好，那这种的逻辑来推理的话，那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受了什么样的思想比较深才能够感受到的，这些里面我们现在所讲的所断的法我执、人我执、常者常见，这些都有残余，知道吗？烦恼随时都会，就是你情绪永远都是情绪，好也好不好也好，随时都这些的烦恼都残余，这是明显的。那你另外一个中观的角度来看的话，刚才今天讲的你情绪不好的这些的因素的话，我如何去转化？佛告诉我们忍耐一下，知道吧？你修安忍，想要修安忍的忍耐的时候，不要自己画地自限，知道吧？之前也讲过嘛，一次两次我可以，第三次不行哦，所以一定要画地自限。这样的话不对，不对啊，这个叫画地自限。勇而直进，急于求进是我们必须的，这是我们嘴巴用没有用，这个道理一定要记住。勇而直进是什么？没有，只有加油站，没有终点站，就是这个意思。反正就是往好的方向一直发展，一定要思维进步，这个是没有为达到佛国之前没有一个终点站，一定要努力去培养，知道吧？这样的思维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感受到。感受到什么？这是以我个人的经历来，我跟你们讲。比如说，以前是我个人，我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大部分人知道。我就讲过我自己的过坏，我自己的以前的什么样的人，知道吧？就像可以跟魔差不多了。我自己现在知道，以前不知道，就魔一样的。也许有的时候比魔还来得坏，知道吧？就是骗人家，伤害人家，还有偷人家的东西，抢，还有跟人家打架，什么都有，知道吧？这个过程你好好思维一下。我自己现在回顾我以前的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哎，当时虽然我比较喜欢，这不算说不上喜欢，我一直不断的做这些事情，但是得来的情绪是什么样子的？日以继夜都不舒服的，一直不舒服，知道吧？你说我浑身是胆，什么都不怕，这个是说谎的，我害怕，但是我爱面子，以及跟人家打架了，今天赢了，哇，跟人家面前说哇很厉害，我不怕，不管是谁来我不怕，但是心里有一点阴影存在的。如果他们又来，再就是对决的话怎么样？还是他就是带来很多的兄弟来的话，我怎么办？知道吗？反正就是连睡梦中都就是想起来啊。这个原因是什么？你怕不舒服。那前面就是你没有跟人家打架的话，今天绝对不会有情绪这样的结果嘛。那再来就是抢别人的东西，抢了以后，虽然你手上抢到了一些东西，物质也好，金钱也好，抢到了一些东西了之后呢，更不舒服。不舒服的原因是什么呢？被光是发现了，被谁发现了？所以什么时候来追我抓我？一直不断的想。那你就是抢到的东西，就是运用的过程当中，不但没有好，反而是更糟的。你的生活就这样嘛？这个是一模一样的。现在你社会上面，毒枭、贩毒这种的人，他欲望的导致，他想要，即短短的时间内赚很大的钱，一笔钱，这样的想，他以为是我这样的一个做。得到了一笔钱的时候，肯定会让我开心，不但没有开心，更加剧的那个痛苦，肯定会的，知道吧？那这些都是我们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个人的经历嘛。所以呢，慢慢慢慢的调整、改善这些的道理，就是不断的去思维、分析。那最好的就是我们只遇到这么好的一个教育。知道吧？这些都是一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完全全面性的，完全具备了这样的一个修治，或者是对峙负面情绪的一个能力，依然存在的。当然是我们大部分人不会去想，不会去思维的原因是什么？拖懒，不想学习，不想学的话，怎么能够你懂？知道吧？那你不学，学到了知识的时候，还是常常就是以往的惯例的来，就是他的影响比较强的。以前就是拥有的这种习性啊、习惯啊，这些比较强，所以以往的惯例来去生活、过生活，这样的也是结果没有那么明显。那所以呢，现在的话，我们就是一定要弄清楚这些的东西，知道吧？那我道理在哪里？我跟你们讲，这个是比较好的。第一个，你最疼爱的、最爱的人，这个是爱，是从他方面本来就是成立了一个你最爱的人的本质是根本不存在的。你最爱不爱是主要的安利者自己，知道吧？你真的发自内心最爱的话，这个是你内心去爱他， 这个是真实你爱的人，不是说我爱的人就是从他方面成立的本来就是一个爱的人，不存在的，这是逻辑上就是这个。那同样的，你最恨的人也是不是这样子，这个也是你从发自内心去安立为我恨的人，讨厌的人，知道吧？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两个道理上就比较一下，思维一下嘛。比如说，你这个世界上，你希望能够最爱的人就越来越多，比较好，讨厌的人越来越多比较好。那你我们思考一下，那你觉得爱的人比越来越多比较好的话，那你内心安立起来，这个如何安立呢？佛告诉我们，你对众生修慈悲慈心，这个是你这个社会也好，世界上你最爱的人、可爱的人越来越多。那你想要选择说我恨的人比较多比较好，讨厌的人比较好的话，那你就内心去安立啊，这个也是不喜欢，他也是那个人也是我不喜欢。那什么都不喜欢的话，那你的眼前出现都是你不喜欢的人，那你这样的社会里面过生活舒服吗？不舒服吗？那这样的逻辑的思想逻辑上来讲，那你一定要改变对众生的看法，知道吧？虽然你们想的都是一定有常备常止常见，还有法我之人我之都有影响很深，这个时候一般人不容易发觉到的，久而久之之后你肯定会深深的感受到。逻辑上来讲，我们现在可以透过谨慎的态度来去思维的话，每个人都可以想得到的，可以了解到的，这是事实的、啊，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知道吧？那我们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好，那一个方法，你看这些都是方法，是什么心理思想的角度，我们就是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思想的话，你爱自己的话，同样的你爱别人，知道吧？那你这样的话，你对自己来讲非常好的，你爱自己或者是爱别人，或者爱护自己爱护别人，但是我爱别人是不需要嘴巴讲出来的，知道吧？你发自内心对所有的众生都可以产生一种爱心，这个爱心是什么？佛分开出来的。第一个是世间人所谓的爱贪心，第二个是真实的纯真无邪的爱，是大悲心。这两个的差距是什么？知道吧？那我们贪婪之心，贪着别人，我们以为是我爱他，这个执着爱他的这个执着心，不但没有带来给你很多的好处，反而是带来更多的坏处，知道吧？这是什么样的坏处呢？我跟你们讲，是不是这样子？应该是我们都有经历过了。你对一个人贪心比较强的时候，执着比较强的时候，你心里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我跟你讲，那你对象最爱的贪着的对境，今天看不到，不在你的身旁的时候，你什么都会想，知道吧？疑心，各种的对自己跟双方有害的东西都想出来的，这个是贪心所造成的思想。那你开心吗？你永远都是他跟你自己皮肤一样的粘在自己的身上，可能吗？不可能吗？你们都是各自独立啊。那你太贪着一个人的时候，他永远都是如意随喜的跟着你，是不可能的。不同的路线，不同的事情，知道吧？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见解，都不同的嘛。那不同时候， 你这个过程遭遇到很多的苦恼啊，知道吧？他去哪里？跟谁一起去的？跟谁聊天的？知道吧？这些都是不愉快的事情就发生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是对众生的爱心，是不是纯粹的爱？这个才叫做执着爱。贪着就是这个意思。那纯真的爱的是什么呢？你看大悲心这种的心的话，它只有带来无数的好处，绝对不会带来给你坏处的。虽然我们从经典跟论点当中也提到一些的例子，母爱的话，其实大部分母爱也是有的时候贪着跟真正存在的爱是混在一起的，互相影响的。真是母爱的话，纯真无邪的母爱的话，他一些的这个角度，新的角度来去思维的话，很有道理的。比如说我举例来讲，你有一个小孩，好可爱，邻居所有的人，不管是男男女女、老少咸宜，都是喜欢你的儿子的时候，你会不会开心？很开心呀！哇，所有的人都是爱护我的小孩，喜欢我的小孩，我真的好棒棒，知道吧？好。那你完全污染的这个贪着、执着，这个角度来看，它是一个选择性的爱嘛？好，你贪着一个对劲，老少咸宜，所有男男女女都喜欢你对象的话，你抱病了，恨死了，知道吧？那你看，爱心是一样的，为什么结果不一样？所有的人就希望喜欢我的小孩是爱自己的纯真的爱自己儿子的一个子女的一个心引申出来的一个心态，爱自己的执着的对境，他引申出来的是什么？除了我之外，谁都不可以喜欢他，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一个人相续当中有奇怪这么？矛盾的爱很多，那时候我们一般人的世间人的话，真实的爱跟执着、慈心、悲心都是混在一起，搞不清楚。我爱上师，有些人执着上师，知道吧？没有纯真无邪的爱。那有些人呢，爱众生，没有什么纯真的一个爱。那所以呢，这个。发生了很多事情啊，一定要分心，这样子，这些都是一个道理。心理从虚理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表面上看起来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你领受到的感觉是一样的感觉，但是它结果绝对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呢，以上说的这两个道理，你想想看，所有的人喜欢你的小孩。你就是心里更开心的，所有的人喜欢你的妻子也好，他老公也好，那你喜欢吗？我相信你不喜欢的，连睡都睡不着的，知道吧？那所以呢，这个是问题，这个是真实的情况，原因是什么？这是我们心里的复杂的一个思想的状态，就像现在的我们就是那个中芯国际。电视啊，芯片啊，那个中芯国际啊，什么什么，还有就很多的芯片嘛，还有复杂的、麻麻、密密、密密麻麻的，所以很多的线嘛，一般人看不出来啊，这么多线干嘛？什么作用的？研究专业研究的人才知道，一个里面就是芯片上面有密密麻麻需要这么多的一个线，知道吧？那一条线不具足的话，它就是影响到什么样的，他们就知道了。我们一般人不知道。那医生也是一样的，一个人的身上有多少的器官，我们笼统抽象的大概就可以知道，没有研究，没有研究过嘛，大概就大脑是思想啊，心脏是什么什么，血液循环，全身的打出去或者吸过来，血液啊。还有就是皮肤，就是还有就是我们有一点知道，但是你身上有多少的脉络， 你知道吗？不知道。脑部左右的这么多的一个脉，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你知道吗？不知道，谁知道？医生知道。所以，一个人相续当中，不同的思想带来给你一个不同的结局，那我们就是一定要选择嘛。如果我喜欢开心、悠闲自在、开心的过生活的话，我如何去想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预期的效果？现在我们就是研究了这个，我们想要当一个真实的医生，知道吧？好，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很好的考虑。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休息的时候强调的就是，你看，之前讲到的就是说，入道的间歇处理性上面，为什么入道的间歇是处理性，设定处理性上？处理轮回之心本身就是这个。你一直不断的去看世间现代三界的过坏，善界的过坏，不断的去思维的话，你有了对三界的处理系的话，你过生活当中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某些程度上，你轻松了，过得比较愉快的，知道吧？那原因是什么？你一直不断的去思维他们的过坏。不真实的性，知道吧？不断的去思维的时候，你对他的执着衰弱，你对他的执着越来越衰弱的时候，他不会带来给你那么多的刺激性的一种感受。这样的话，你某些程度上心就比较宁静的。我们需要这样的结局啊，知道吧？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道理，出离轮回之心，我们就是平常挂着嘴巴上出离轮回之心中，出离轮回之心，如果你现在能不能达到真实标准的出离轮回之心是有点困难，但是我们不断的去思维的话，肯定和某些程度上来讲，心里形成了一个出离轮回之心，这样的话，它直接对峙。你的很多粗糙的那些的贪着啊、贪婪之心啊、欲望啊，这些都是慢慢就衰弱了。这些衰弱的情况下，所以呢，你生活当中遭遇的内心心相续当中遭遇的不愉快的事情随之减少了。你需要的就是这个吧，知道吧？虽然不能说解脱。还是有很多该断的很多，但是某些程度上来讲，诶，我的内心的世界跟世间的人大部分人不一样的。你看，我们街头上看人山人海，表面上看不出来，绝对是每一个人心的世界里面不一样的。有些人非常的宁静祥和，这个是少数的。原因什么？他的因素，了解承办他的因素是很难的，对吧？那所以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一样的。现在情绪是现在的天气一般的，知道吧？现在天气就是比较贴切的一个标那个事例。绝大多数人的心情就是这样子。知道吧？一个小时之前好一些，开心一些；一个小时之后又不太好的，那就是又一个小时之后就更不好的。那一天的过程当中，这样的冷热不停的交替一样的情绪，这样的情绪真的好可惜的。所以我仔细的告诉你们，一定要这样的去。勇敢的去改善，不对的地方检讨，不要认为说我所想象的，我所看到的都是真实性的，不要这样想。其实这个里面我刚才讲的， 真实的情况我们还是不了解的。对，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情绪越来越稳定啊。导师释迦牟尼佛指引我们修处理处理心的道理在这个地方。那所以大乘因为他们就是限定界那个界限，设定了一个界限，说你是不是一个入道者，我们看你有没有处理心，这是正确的。你有处理心的话，你不管是怎么样，知道吧，你是老人，你是少中年人，你是少年人，你是小孩，你心里有处理心的话，不论是什么样，你就是入道者。对啊，所以呢，处理轮回之心带来给你的好处是我刚才讲的无数的，确实这样的。那我们平常生活当中遭遇的大多数的内心的不愉快的事情，都是几乎都是由于欲望贪心所造的，这是很明显的。那我们平常讲的，我不满，我不满，不满的原因是什么？不满就是你的欲望很强，这些的做法就是完全恰恰相反，你的欲望跟恰恰相反的时候，那就是不满嘛。好，那这样的话，处理心，再来就是佛指引我们要修大悲心，知道吧？此心、悲心、大悲心、再三一乐，那最后最后就是一定要加强菩提心。那你看心的力量越来越强的。第一个是你不容易产生了对众生的那个大悲心的话，一定要训练一下原众生的平德心，知道吧？众生的亲疏爱憎的分别，远离亲疏爱憎的分别，平德心训练一下。其实这个是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简单的道理，这些都是我们不要去想，只是嘴巴上的。它的道理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就是面前有五个人，知道吧？五个人平常我们就是跟自己相处的，那对五个人当中，你从自己内心的对他们五个人的看法是什么，对待的方式是什么呢？我都一样的看法的话，其实不会有负面的效果。我自己零售者来讲很好，不要高低贵贱，或者是那个不一样的看法，没有的话都是一样的，知道吧？心里想说这些都是众生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过坏，每个人都有缺点功德，这是轮回当中的所有众生是正常的，都一样的，包括我自己，我有缺点，我不能说没有，知道吧？那这样的话我不需要操弄奇怪怪的东西，对自己有伤害的心态，这是不好的。那所以我就尽量一定要思维对五个人都是很好很好，没有问题，好可爱的，没有问题，不错的。这样的训练的时候，哎，这五个人都你的眼里是越来越可爱的，肯定会的，这是我们自己内心捏造出来啊。那你就是这个五个人里面，你看看，五个人里面两个人很好，原因什么？对我很好啊，就是这样，知道吧？另外两个人不好，原因什么？你不好的定义都是自己设定，说对我不好，不合逻辑，这个非理作以妄念的做那个做法就是这个。那你这样的说法合理逻辑吗？不合啊，只是你个人的思想嘛。好，那你五个人当中两个人对我不好，我不喜欢，两个人好，这样的时候常常五个人跟你相处生活，那你舒服吗？我相信你不舒服的，知道吧？我之前也讲过嘛，这些都是现实生活当中拥有的东西，我们拿出来讨论一下，让你知道就是可以了，这个是最有强有力的嘛。我之前也跟你们讲过啊， 我们台湾比较习惯就常常公司旅游啊，什么什么，知道吧？所以员工啊，说老板就是带去就是旅游嘛。那旅游时候想想嘛，这个里面有一两个人你讨厌的人，不喜欢的人的话，一看到就不舒服那种的人，知道吧？那旅游时候肯定会考虑的。哎，应该是那这两个人去的话，我应该是想想考虑一下，我应该不要去了，不舒服，知道吧？好，那这些都是五个人，都是所有的员工是五个人，都是你一样的，都是一样的看法，都是这样的话，你看所去何去，所向何方，都是很好，没什么问题的。这个问题都是不在于对境上面哦，这个都是我对于存在于自己思想上面，所以一切都是分别所假立的道理，粗略的。角度来看的话，大概就这个意思。那唯识他讲的唯心的呈现，唯心的本质，这些有相同的道理嘛？那唯识中也是很厉害的，心理学的方面来讲的话，确实很厉害的。他说，这个世界不管是怎么样，都是唯心的呈现。唯心的呈现是谁的心？每一个众生的心，不是说。只是你的心，只是我的心，没有。每一个人自己显现出来，自己一个显现，那个自己的世界，自己的生活，知道吧？你自己呈现出来自己的世界，就是自己内心唯一的捏造出来的，就是这个啊。这些道理都是合理的，所以我们大家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好的方向去思想，知道吧？虽然我们也是反复。存在这个反复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的，别人的指指点点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这个是正常的，你把它归类为正常就好了，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习气是很重的，我跟你们讲一个我个人的那个遭遇到的一些的，我前几天就是搭捷运过去了。隔壁一排都是老人家或者好几个人，我进来以后就是站着这个门口那里，站在那里。他们那个一个老人家，他我看到他从头到脚观察一下，他看我，知道吧？看我了之后呢，他跟隔壁那个老太太讲呢。他讲什么，我就听到只有一句话："喇嘛什么什么"，知道吧？我心里怎么想的？有点点一开始看到这样的表情的时候，有点不自在的感觉，知道吧？但是我就念头转一下，哎，这个世界上平常学到就是这个，每个人的看法习惯是不一样的，那可怜大部分人。自己想的、自己的看法都是正确，永远这样的习惯的时候，你就是跟自己的穿着方式、各方面不一样的时候，你永远随着别人的起舞，啊，喇嘛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一直往外吹，他有这样的深厚的习气跟这样子，所以他一看到我的时候，他就马上就这个种子就洗过来嘛，那就旁边讲没。啊，什么都没有了，马上就好了。这个是一个我平时跟你讲的，时时刻刻都一定要观察自己的情绪嘛。你处理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利用真理或者道理这些的利用知识来去处理，是最佳的选择。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不只是这样呀，最不好的就是，也许有些人就是骂你，直接骂你什么的。我之前应该有讲过了。我有一天那个新店河那里到了那个公馆，这个公园走路过去的时候，旁边一个人，他隔壁放了一个这么长的啤酒，应该是啤酒吧，放在那里。那他就站在那里，谁来都骂。 我看到远远地方也是，他就骂哇哇哇！我讲台，他讲台语，我听不懂，他讲什么？我过去的时候，我心里马上就想，他肯定会对着我骂。我自己想了，那我过去，我到旁边的时候，他就是跟我讲一几句话，我跟他讲，哎，指那个他的酒瓶嘛，他说。他忘记了，骂我的就骂，忘记了，他念头就转到这里去了。那所以，我就是这样的绕过去，再绕过去，下面来说，我就下面这样的转过去说，他大声喊，他还是这样的喂。那我跟他回忆的时候，我跟他说加油，继续喝。对啊，所以呢，这些都是修行者，修行就是一定要我们自己一定要知道，知道吧？时时刻刻遇到如此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它比较好，知道吧？如果你必须面对的话，那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去对待，保护到自己。这是一定要知道，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嘛。确实，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会啊。比如说，有些人我们就是受到他人的侮辱啊、批评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的就是赞扬，各种都有了。但是你赞扬也不要太高兴了，赞扬就是别人的嘴里出来，赞扬也是不一定是好的。就是一定要由个人正确的角度来去思考嘛。好，比如说我举例来讲，有些人一直每天都去钓鱼嘛，那鼓励说哇厉害啊，你要钓得很厉害，好炫耀，每天都去钓，那钓鱼好吗？现在你暂时你就是好玩的感觉，但是这个以后就是你让这么多的众生产生痛苦。这个是不会不是不会，啊，不会报，它的结果什么时候出来不知道，就是这个。好，那所以呢，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有耐心。那佛告诉我们，一定要加强自己的忍耐。所以呢，加安心安忍，安忍就是有什么都有啊，不只是安忍是一个，其实安忍就是。休息的过程遭遇到很多的痛苦的时候，那能耐的这个，你说什么样的痛苦还是能耐的这种忍耐，那休息的过程疲倦疲劳还是能耐，知道吧？承办对自己有好事的话，那一定要耐心的，这个是一定要。另外一个角度我跟你们讲，你上班很累不累？很累啊，每天都关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面，知道吧？眼睛累，那腰累，背累，什么都累，但是忍耐嘛，原因什么？你相信啊，你知道要这个工资啊，忍耐，你就是忍下来的。那更好的工资是什么？更好的工资就是心里悠闲自在，宁静祥和。这种的情绪是大部分人得不到的。你看一看，你躺着思维一下，哇，多幸福！情绪这样的一个零售到的自然的，非常，我们不能说清安的感受，但是我们自己零售到的无烦恼的感觉，知道吧？情绪就是完全海阔天空一般的，很舒服的这种感受。绝对得不到，大部分人得不到的，一定要纠正自己不好的思想导致所产生的一些的心绪上的一个感受嘛，一定要这样子去思维。那时候大悲心更不用说，这些都是道理，就是我偶尔就跟你们讲，这样比较好的。好，那再来。 非前二执任一的初地根本定制，这个吧。好，例如庄作平的安置于不特切罗，我的大臣见到。好，不特切罗，我的大臣见到庄作平的安置于不特切罗，无我的大臣见到。对，以及庄作平的安置于二空大臣见到，以及大臣见到后的之后，再次装作平德安置于空性的初地智。那你看这里面就是这样的分心的，这样比较好的。先我跟你们讲一个形容，这样比较好的。初地非前二执任一的初地的根本定制的话，那非前二执是初地无间道和解脱道嘛，这两个道理是后面也还是我们慢慢去谈，就肯定会出现了。但是我们就是一开，人家说一开口，哎，见到无间道的时候，一定要马上就全部都是内心能显现出来完整的道理，必须要有这样子，这个才叫做我们掌握住嘛，知道吧？那只是一个趋下有名相上面啊，见到无间道的时候，见到无间道还是模糊的，搞不清楚的话，这样的状态的话还是不太好的。对，那非前二执任一的，不是无间道，又不是解脱道解脱道，那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是有间道根本定制。那这种间道根本定制出现的时间是什么呢？当然是后得位的当下，后得位当下。对，第一个是见到无间道，再来他入定当中转移到见到无解脱道，解脱道之后，那就开始就出定了。出定的那一刻，那后的位，后的位的当下，后的智，后的智出现了。那后的位的当下，他我而就又入根本定。这个入根本定就是不一定是入空性的根本定制，然后我尔就入二空的根本定制当中。二空嘛，所取能取一直空，二空，对，那二空的，所以呢二空的大乘见到，那再来又大乘见到后的之后，你看这里大乘见到后的之后，再次装作平等安置于空性的初地智，那这个初地根本定制的话，肯定是除了见到无间道跟见到解脱道之外的一个根本定制。那入二空的根本定制的话，这比较容易理解的，比如说大乘见到无间道跟解脱道任何一种的话，一定是原空性的根本定制。那原二空的根本定制的话，它绝对不是大乘的解脱，那个无间道，任何一个无间道跟解脱道不是，知道吧？这个道理一定要记住啊，这样的话你们比较容易分出来。刚才说什么大乘见到无间道跟解脱道任何一种的话，一定是原空性的根本定制，知道吧？好，那原二空的根本定制的话，它绝对不是见到大乘都整个都一样的，大乘见到也好，修道也好，知道吧？大乘见到修道无见到跟解脱到任何一种的话，绝对不是原二空的根本定制，知道吧？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原空性的根本定制，所以呢前面讲的，所以呢这里讲第二个庄作平等也安住于二空的大乘见到。你看虽然菩萨见到者，他我而就他入入就是原二空的根本定当中入定， 那这样的入定干嘛呢？其实有道理的。这个是我们前面应该是讲过了，它的道理是什么呢？他菩萨圣者他们不只是培养通达空性的智，通达空性的根本定智，他们还是同时培养通达无我的根本定智，通达恶空的根本定智，这两个是一定要串习不断的培养。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这个见到菩萨相续具有的通达恶空的智慧的话，根本定也好，恶空的话，它主要是它是独觉之道，它是跟独觉共同道，这是之前我跟你们讲过了。那菩萨见道者，他相续具有的通达无我的智慧的话，这个通达无我的智慧跟身为行者共同所修之道，所以呢，简单来讲，这个是身为道。这个是我之前讲过，你们又就是黑手抓那个，那你们不要以为是葛西拉太多了，不要说太多，知道吧？这个比喻是我讲太多，也许你们耳朵是痒痒的，对。比如说，初地菩萨的话，他相续有心证无我的智，他相续具有心证恶空的智，他相续具有通达空性的智，三个都有了。那三个都有的话，菩萨圣者相续具有的通达无我的智，可以说身为道；菩萨圣者相续具有的恶空的通达恶空的智慧，可以说独觉的道。那他相续具有的通达无我的智，当然是大乘道，没什么问题啊。大乘道跟小乘道是不是相违的？这是我之前讲过，原因是什么呢？菩萨圣者相续具有的通达无我的智，是身为道。我刚才说过了。说错了，那个身为道，又是菩萨道、大乘的道，这不是相违的，对，那是什么呢？阿地菩萨相续具有的通达无我的智，它是身为道，又是大乘的道。那初地菩萨相续具有的通达恶空之道，又是独觉的道。还是大乘的道，所以这样子没有问题的。那为什么他道理要懂？初地菩萨相续具有的通达无我的智，为什么称他为身为的道呢？这是我跟你们讲过啊。这种初地菩萨相续具有通达无我的智，身为道的道理就是他的形象跟指他的。这个道的形象跟他的所缘，他的直视镜，知道吧？直视镜同样类似同这样的同样的，身为行者他们主要所修之道，这是我之前讲过了。对，那同样的一样的道理来推理嘛，那菩萨甚至相信具有的通达恶空的。智慧是什么呢？为什么叫做独觉道呢？因为这个道的体性跟形象，它的指示境所缘都是跟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道的体性形象都独觉行者主要所修之道，所以呢，他称它为独觉道。对，那另外一个好处是什么？之前。我们加行道的它的胜过于小乘加行道的特殊的那个胜过于或者是超胜的道理讲的话，好几个条件嘛。第有些条件是大乘的加行道可以各个分类为三品， 小乘加行道个个都不能分类为三三品，原因是什么？是第一法人加行最后或者是第一法，它不能分三品，原因是什么？时间太短了，十遍计刹那的时间，所以呢，这个是分类多少的有差距的。那大乘加行道的时候，它还有另外一个，就这个是我们相关的课上讲的，这不是在这里，相关专业的课堂上我跟你们讲过了。另外一个特殊是什么呢？大乘的加行道，加行道四个加行都是能产生三乘道的一个能力，声闻独觉的加行道没有这个能力。那三乘道的，知道吧？三乘道的就是圆满三乘道的一个能力的话，这个三乘道是什么？菩萨见道以上都有声闻道跟独觉道。那大乘道更不用说啊，他自己大乘那个圣者嘛。那声闻道的独觉道是什么呢？菩萨见道以上的所有的菩萨圣者拥有的通达无我的智慧是声闻道，又是他称他为机知，这是我们讲过机知。那他相续就有的通达二空的道呢，独觉的道，知道吧？那见道的当下，这三个道都是凝聚在一起的。那大乘的加行道能产生这样的一个三足道的一个能力存在，完全胜过于身为独觉的加行道。就这个，这些都是道理上来讲，大概就这样。好，那再来，最主要是这里第三个嘛，你看啊。以及大乘见道后得智后，智之后，再次装作平等安置于空性的初地智，这个是为什么不是无间道和解脱道呢？这是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讲过了这个道理。那我们照着这个中间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两个有两个方向去我们讲两个道理。第一个，他的。这个阶段的主题是什么？大乘见道后得智之后，知道吧？后得智之后再去入众、入定，在原空性的直观算意的上摩地入顿、入定的那个根本定制的话，它不属于是大乘见道无间道，又不属于是大乘见道解脱道。那原因何在？为什么？那所以呢，我上个礼拜跟你们讲过了这个道理，两个道理一定要记住哦。第一个，简单来讲的话，这个道理虽然它有很多道理，比如说你们问我的话，我就是更多的道理吧。现在我反过来，你们问我，你怎么问就可以了，好几个我怎么回答，你们就这样比较好。也许你们问我一下，那为什么它不是无间道？为什么不是解脱道？你们问一下。可以说，为什么不是无间道？大乘见道无间道呢？大乘见道无间道的话，它一定是它自己分内所断的对治，第一个道理。而且后的这之后的这个根本定制，它根本没有它分内的所断，第一个道理。第二个，大乘见道无间道的话，一定有他自己能引生的同一座根本定的解脱道。这个后的之之后的根本定制，没有自跟自己同一座根本定的解脱道。那所以呢，它不属于无间道，又不属于解脱道。那又不属于解脱道的道理是什么呢？凡是任何的解脱道，一定有能引生自己的无间道，知道吧？这样的根本定制根本没有能引生自己的无间道，所以它不属于是解脱道。那你看，那反过来我问你们，你们一定要回答啊。好， 那这种厚德之后再入更被定制，知道吧？入圆空性的这个更被定制，为什么不属于大乘见到无间道呢？他没有自己分类的。好，那第二个道理，没有他跟同一座更同一座的解脱道。好，啊不错哎，这样子效果蛮好的。那以后就是托付你们，你们问我就好了。这样子你们模仿比较快。哎，奇怪呀，一直讲就是你们也听不清楚。那 好，那这种后的之后的再去的那个圆空性的更被定制的话，它为什么不属于是大乘见到解脱道呢？不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是大乘见到解脱道呢？我刚才怎么解要回答的？因为他没有跟自己同一座更被定的无间道，第二个是没有能以生自己的无间道，所以呢，他绝对不是解脱道。说这个啊，那所以呢，这个反反复复讲的话一样的，这正确的道理啊。比如说举例来讲，大乘见到不只是大乘见到，任何的见到，无间道本身一定要有自己的分类的手段。它虽然是更被定制，没有分类手段的话，它不算是无间道，这个意思嘛。那解脱道的话，一定是能以现自己的无间道，一定有。原因什么呢？跟自己跟无间道是同一座更被定，无间道对分类的手段，彻底断除，同时这个后续称它为解脱道，所以呢，一个更被定当中就是两个都出现了，就是这个，大概就这样的就思维就可以了。好，那你们就是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我等一下休息再来，就是问你们一定要滔滔不绝这样的。好，那我们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那次第在我跟你们讲一下，这样比较好的。虽然后面也有强调，加行到是第一法，它入定当中转移到见到，这个转移到见到的时候，开始得到见到的时候，那它自己变成为菩萨圣者，对。那菩萨圣者，那个时候，那当然是他还是入定者嘛。菩萨见道者的话，他是入定者，他相续具有的更别定智，就是叫做无间道。这个更别定当中，再来彻底无间道分类的手段彻底断除的同时，他称它为解脱道。这样子概念，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名字不一样，所以呢不一样，只是一个后续嘛。它整个变成现在的那个无间道，整个变成解脱道了。那我们人也是一样的，佛教的那个教育的概念，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进取因跟进取果。进取因跟进取果的话，前面的因数，整个因数变成为结果的当下，所以这个结果跟前面的因是，就是同一个序流嘛，像序流啊。比如说早上的我们自己，早上的我，现在变成现在的我，这两个一样不一样的话，不一样的，年龄多少的差别，长短的差别，还有就是时间各方面，就是都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早上的我现在变成我的时候，这个是变成我跟早上的我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就是把它全部都混在一起的。这个问题在这里吧，这个是以逻辑来推理的话不合理的。早上的你就是已经老了几个小时啊，现在就是老了几个小时啊。 所以这个关系是什么呢？因果的关系。因果关系当中有几个，正上那个正上的因缘啊，还有就是那个还有进去因啊，所缘缘啊，还有就是正上缘，那反正就是这个涉类学当中我们学过了嘛。那这个无间道跟解脱道的关系是进去因跟进去果的关系。这个进去因跟进去果的关系，就是我们概念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播下了一个种子，一般人认为是种子你入眼看得到的那个，真正的种子不是。佛讲的比较扎实的，入眼看得到的就是种子颗而已，不是种子的。种子是里面有具备了一些产生苗养果那个果那个水果，还有产生农民庄稼的一个能力存在，这个叫做真正的种子。其实这个是非常有道理啊。那种子整个种子变成为幼苗，幼苗的进去因是种子，幼苗它自己变成为那干枝干，还有变成这个里面有，就是一个种子里面有各种的能力存在，能力上很厉害的，肉眼看不到，它无形的，它是一个能力，能力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老啊，肉眼看得到的是太粗品了。我们就说，就是刚才我医生那早上就讲了，我们的心都是被其他的戏论错乱颠倒，蛊惑人心，蛊惑人心是欺骗嘛？反正就是我们不是认为欺骗，但是我们收到他们的欺骗，就这个很容易受到这样子的干扰左右嘛。那一样的，所以呢，进去因进去果的观念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知道吧？根本定当中他的能力多强，虽然他有分类的手段直接对峙可以的，但是没有彻底断除。他能力一旦增强了以后，他彻底断除再也不能复发的那个阶段的时候，这个根本定制本身就是他称他为解脱道。这样的情况下，无间道跟解脱道这两个是同一个根本定，同一个根本定当中出现的。那所以呢，这是了解嘛，比较容易了解了。那目的是，那见到解脱道的当下，他之后就是必须要出定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一上的他累积福慧恶资粮，那能断除偏激的所知障跟偏激的烦恼障。但是具身断除，能断除具身烦恼跟具身所知上占的能力不够，这个是肯定会以就福慧恶资粮后盾，就是还是没有足够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他开始就出定，出定当下，那平常我们一般人一样的累积福慧恶资粮嘛。那福慧恶资粮的时候，有两个方法来去累积的。福德累积福德资粮的方式的话，其实这个在世亲在居舍略当中讲，他说依靠物质而所累积福德资粮跟不依靠福德资粮而累积福德方式有两个。对，他一些举例例子讲说，依靠物质累积福德的方式就是盖舍利塔，还有盖佛那佛像啊，画堂龛啊，这些都是他就是这样的，依靠物质累积的福德资粮，这个是确实啊。如果你盖舍利塔的话，你盖这个物质舍利塔才能所累积的福德嘛，知道吧？那画团卡也好，那有时候那个印经啊，这个是一个古代佛的开始也好，过去的大乘就是他们的那个累积福德的方式。其实这个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就是骨子里面一直有的，比如说我们华人世界比较喜欢抄经啊、印经啊，所以我们随喜印经啊，这些都是功德很大的， 知道吧？印经啊，反正就是这些都是，反正就是佛代表佛身语的代表啊。现在经论是佛大乘，就是他们代表是他们的那个宣说语言的代表。那舍利塔的话，它是佛的意的代表。那当然是佛像或者唐卡的话，它是佛的佛身的一个代表嘛。对，就是这个。昨天我就是看到尊者也讲了，哎，一段时间，这个是应该是尊者60几岁的时候开始的一段，网络上抛出来，我听一听。那这个时候尊者就是念了一段经文，他解释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见到了佛菩萨的像，知道吧？这是我们可以肉眼看得到的。如果你当下有信心、有心的话，这个放下了一个很好的种子，将来你就能够看到吉兆的佛菩萨。放下了一个这样的种子，所以呢，这个事我突然想起来，其实当然是我课堂上跟你们强调的，就是一定要严格的，一定要这样做那样做，就是我事实的情况告诉大家嘛。那尊者也是讲的。这是蛮有道理。以我们个人的经历来看，比如说他说，不论是什么样，你做信仰一个佛的一个深信不疑的一个人的话，你看到任何的地方，看到一个佛菩萨像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点，就是自然就有一点点宁静的状态。其实是很有作用的。比如说你们有去过吗？印度有很多的圣地啊。你一旦就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哇，这个是佛曾经做过什么，弄过什么，做过什么。一想到的时候，哎，某些程度上心里就是减少了很多的压力，自然就是这个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圣地，就本身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加持信仰者的一个能力存在嘛。这是一个佛菩萨，他们也。经过很长时间发愿所形成的一个，这个是后面也有，第二品里面相关证的第二品里面也有我们可以学到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之前也跟你们讲过，自己家里放那么多的就不行的话，最起码就是一个佛像，佛陀的造那个框里面放了一个佛陀庄严像，还有就是那个简单的这样的放的话，你。进进出出，每天都看到他嘛，一看到的时候，肯定会心里有起到很好的作用。对，就是这个。好，那这样的话，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后得智的当下，它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各方面来就累积加强福德资粮嘛。那偶尔就入定，这个入定就是如果入更没定的话。入根本定，一旦入根本定的话，这个是累积福慧和资粮的速度很快的，还能力很强嘛。所以呢，这样的原因，他偶尔就入定，偶尔入定的，那是定根本定制有三种。第二个是入无我的根本定制，入二空的根本定制，入空性的根本定制。这个以上说的嘛，三个。这个都是不属于是，虽然是根本定制，见到根本定制，但不属于是解脱道又无间道。那这个道理讲出来的话，我刚才跟你们讲的，那为什么这个中间的入无我的根本定制，而空的根本定制的话，这个简单的原因什么呢？大乘见到无间道任何一种的话，一定是入圆空性的根本定制。那无我的根本定制跟二空的根本定制的，入二空的根本定制的话，这两个不是入空性的根本定制，所以呢，不属于是解脱道跟无间道，这是比较容易理解嘛。好，那比较困难的第三个，那我后得之后再去入根本入圆空性的根本定当中的时候，这个根本定制，它是入根本定制啊。用空性的根本定制啊，它为什么不属于是无间道和解脱道的话， 那另外一个道理，不，前面讲的这个道理是不同的，知道吧？那前面讲的道理是什么呢？入恶空根本定制跟无我的根本定制，不是无间道和解脱道的道理是什么呢？因为它不是入空性的根本定制，这个道理。那再解释说，它不是入空性的根本定制的话，绝对不是大乘见到无间道跟解脱道任何一种。原因什么？因为大乘的无间道跟解脱道任何一种的话，一定是入空性的根本定制。这个道理在这个地方。那第二点就是，那后的之后，再入空性的根本定制。那他入空性的根本定制啊，为什么不属于解脱道跟无间道的话？那换另外一个道理。这个另外一个道理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为什么不属于无间道呢？大乘见到无间道呢？因为他没有自己分内的所断。有啊，偏见的烦恼障跟偏见所知障啊，这样讲的话，这不算他分内的所断啊。原因什么？他已经断除了，彻底断除了，知道吧？你看前面无间道引起了解脱道，见到解脱道的时候彻底断除了，解脱道之后后得智，后得智之后又入定嘛，早就已经断除了，彻底断除了。所以呢，早就已经彻底断除的这个偏见烦恼跟偏见的所知障，根本不属于是他的分内的所断。那具身烦恼为什么不算是任何一个具身的手段不是他的分内手段呢？他还没有达到能对治任何一个具身的所知障跟烦恼障的能力，所以呢，现在加强，所以呢，这个一定要希望能够快达到了任何一种所知障跟具身的所知障、烦恼障的能力。他一直不断的后的为的当下，累积福慧而自然加强，知道吧？道理在这地方。那另外一个地方。他为什么不是一个大乘见到解脱道呢？因为他没有能引申自己的无间道。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没有跟自己同一座更被定的无间道，这两个道理都可以通的，知道吧？好，就是第三点。好，那再来。初地解脱道当中初定的大乘地仙观，他这里讲到的就是初地解脱道当中初地的大乘地仙观。第一个，比如说初地见道，再来解脱道，解脱道之后他就开始初定嘛。那所以呢，解脱道之后初地的大乘地仙观，第一个，第二个，并且。心绪中具有自己，好，初地解脱道当中初地的大乘，哦，这个是有两个，不是，并且心相续具有自己，自己的不特切罗的心绪当中显现而生事，初地后得智的定义。你看，之前我跟你们讲过嘛，比如说初地后得智的话。后的位，不特切罗相续一定要现起的。他如果是后得智的当下，他随灭前伏的话，不算是后得智。后得智也是相续具有的，不特切罗相续一直现起的。现起的任何的现起的部分，称它为后得智，知道吧？那你看，更被定制的话，入定者相续现起的部分。后得智也是后得位的当下，后得智不得切罗，它相续现起的部分，这个是很有道理啊。那我跟你们讲一个道理，这样的思维：菩萨见到无间道者、解脱道者的话，他们两个还有后面三个嘛，入无我的根本定制，入二空的根本定制，除了这两个之外，后得位。之后就是入空性的根本定制，这些通通都是根本定制，根本定制没有错的。那根本定制的话，见到菩萨相续具有的所有的道都是根本定制吗？不是， 虽然见到那个无间道者，或者是解脱道者，这些都是根本入定者，但是入定者相续具有的所有的道都是不算是入定，根本定者，知道吧？这个必须要知道。原因什么呢？那初地那个见到无间道，见到解脱道的时候，根本定者是什么？他无间道见道者，根本那个解脱道者，他相续具有当下就是现起的部分，才叫做根本定者。那除了当时除了现起的部分之外，还有其他道吗？有，没有的话不对的。我跟你们讲，见到无间道的当下，虽然菩萨见到菩萨，他无间道的当下，他还是入定嘛，入定者。他相续有没有大悲心？有。有没有菩提心？有。他有没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有没有？有。但是这些都是水面潜伏的，不会现起的。他唯一的他相续现起的就是无间道，空性的根本定制。解脱的当下也是，解脱道当下也是如此的，大概就是这样就可以了。对，好，哎，那同样的厚德智，厚德智的话，一定要厚德者、厚德位者，他相续现起的部分，知道吧？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讲，初定之后呢，解脱道当中初定了之后呢。那就像我们平常一样的吃饭啊，跟人家聊天啊，知道吧？那他当时厚德位的当下，哎，利他的之心他正在现起的话，当下就是利他之心，就是叫做厚德智。当下大悲心现起的话，哎，这个当下的大悲心是他的厚德智。菩提心现起的话，菩提心算是一个厚德智。那大悲心、菩提心都是虽然水面潜伏的状态，仿佛就这样的。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大悲心现起是不大适合的，知道吧？你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大悲心现起的话，也许没办法跟人家聊天，中断了，知道吧？这不一样嘛。这佛讲的，我们众生的相续，知道吧？相似的，那这个是有点对你们来复杂，但是主要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现起一个强烈的现起一个心的时候，另外一个其他的心都是不能现起的，同时不能现起的。虽然前后都可以了，同时不能现起的，这是我们凡夫众生的一个特性。那佛就是所有都是一起同一个时间都能够现起的，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好，那初地厚德智的定义，初地厚德智与大乘见到厚德智同意，那当然是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初地的厚德智跟初地见到厚德智是同意的，这个是为什么这样讲呢？我跟你们讲过嘛。初地有两个无间道，知道吧？第一个是初地见到无间道，一个是初地修道无间道。那初地先见到无间道的，修道无间道的话，初地的最后才生的。那初地开始最初的时候，初地见到无间道才生的。那中间的解脱道啊，刚才以上说的非前二智的这些的厚德智都是这两个中间嘛，知道吧？那所以呢，初地修道唯一的，初地修道唯一的就是无间道，初地修道无间道，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初地修道什么什么的，知道吧？那所以初地无间道，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初地厚德智与大乘见到厚德智同意，就是这个意思。非根本定智，那不是根本定智。厚德智恶智的大乘见道，例如，那 第一个，大乘见到无间道者，心相续的世俗法性，你看刚才讲的，知道吧？大乘见到无间道者，菩萨相续，他有没有菩提心？有。那菩提心是不是根本定止？不是。他因为是他不会当时他不会现习的，原因是什么？菩萨无间道者是入定者啊，他心里虽然有大悲心，大悲心不能现习的，所以呢他非根本定止。对，就是这个。那大乘见到无间道者，至心绪现前了解不特切罗无我的智智，作于大乘见到后得智菩萨心相现前了解空性的智智。那所以呢，这个都是后得智之后，我而入定无我的根本定止，二空的根本定止，或者是那个空性的根本定止，这些都是不属于是无间道跟解脱道，又不属于是后得智，老啊，就这个意思。那再来产生的方式，那产生的方式，这个是很好，再强调，对你们来讲比较好的产生的方式的话，装作平等安置于法性的善品。你看，法性的善品大乘加行道是第一法智智。好，大乘见到无间道，大乘见到解脱道，都是产生在同一座根本定。你看，这非常有意思啊。那这样的话，你们就是比较容易理解吧？之前我跟大家讲过啊，比如说这个产生的方式的话，当然是一定要有这样的概念。大乘见到是第一法的时候，那见到有加行道有几个？那我问你们，加行道大乘见到加行道有几个？四个吧？四个是什么？大乘见到四个是哪一个？对，大乘见到暖家行，大乘见到人家顶家行，大乘见到人家行，大乘见到是第一法家行。这种四个家行各有分类三品，总共有十二个家行嘛。好，那修行者自己已经证悟的力量越来越高，达到了是第一法家行的时候，修行者自己肯定会预感感受到，那我入定的话，这个根本定当中，我能断除偏见的所知障，偏见的烦恼障，这样的一个能力预感的时候，他开始就入定的，再来就入定嘛。开始入定者是大乘见到加行道是第一法者，一开始入定的那一刻，入定那一刻，他的能力增强的时候，那这个根本定止变成什么？变成为大乘见到无间道。那无间道的当下，他能对治偏见的烦恼、偏见的所知障，所以呢，他称它为阶段的原空性的根本定止的话，他称它为无间道。那他不能说彻底断除他分类的手段，虽然直接对峙，他不能彻底断除。为什么呢？他还没有达到一个笃定的一个能力。这个笃定的能力概念，就是我之前也讲过嘛。比如说你家里就是有一个小偷，你把他推到门外，知道吧？所以呢，你推到门外的时候，那所以呢，这个动作就是无间道的直接对峙，无间道直接对峙，虽然把小偷推到门外，但是你还没门锁不安全，所以呢还没有笃定嘛。那你门锁起来的时候，就一样的这样的形容词来讲的话，那这个阶段的根本定止叫做解脱道，再也不能复发， 再也不能复产生的一个达到一个这样的笃定的能力，所以呢，它根本定制本身就是解脱道。这样的话，你看十谛一法最后的根本定制，大乘见道、无间道、大乘见道、解脱道，这三个都是同一个根本定制，同一个一座的根本定制当中会逐渐的出现的，知道吧？那所以呢，十谛一法最后的根本定制，它是见到无间道的进去因，它变成见到无间道。见到无间道是见到解脱道的进去因，那所以逐渐的慢慢就是变成这样的三个阶段，大概就这样的理解就可以了。好，这个是很好的。再来就是跟你们讲这样的更清楚吧。大乘见到无间道，哦对，善辟大乘加行道是第一法法的智，这是你看根本定制哦，装作平等安之于法性，这个法性是空性嘛？法性的善辟就是菩萨加行到善辟，善辟就是十谛一法加行，分类有三个当中善辟，善辟的话最后的加行到最后的，善辟加行到十谛一法的智法之智，这是根本定制。大乘见到无间道，无间道大乘见到解脱道，都是产生在同一座根本定，就是这个。其后呢，那变化什么呢？产生大乘见到后的智，你看，它就是解脱道之后呢，一定会出定嘛，出定之后才会出现了后的智。那这个概念，后的智。其后后的智之后呢，又产生什么呢？产生出定修道。无间道，你看，初地见到，初地修道无间道是最后的，所以呢，这个之后最后的产生初地修道无间那个无间道，其这个其初地修道无间道与二地解脱道都是产生在同一座根本定，这个是一样的。那你看前面我们就是这样子类推，那后面的话我们就是要这样的一个改变，比如说大乘见到无间道跟解脱道这两个是大乘见到无间道先有，再来大乘见到解脱道后有的。那修道无间道跟修道解脱道的话，可以这么说，但是二谛来讲的话，知道吧？二谛的第二谛的话，它的解脱道跟无间道是谁先有的？解脱道先有的，这是必须要知道的。原因是什么呢？二谛解脱道，二谛最初的开始产生的，它能一生无间道是初谛修道无间道。你看，它是初谛的，它不是二谛的。初谛修道无间道，刚才讲的嘛，后得智，这些都是之后其产生了初谛修道无间道。那初谛修道无间道是二谛解脱道的能一生无间道，这两个是同一个根本定当中出现的。那再来，我跟你们讲啊，初谛修道无间道，二谛解脱道。同一个根本，在同一个根本定当中出现的，这两个是同一座根本定制。那反正就简单来讲，初谛修道无间道，整个变成为二谛的解脱道，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哦，这个是必须要加强或者好好的去思维一下，很好。那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讲了一个比较简单的导次第的一个架构，或者是它的结构嘛，这样的学。那其他的我们就是，如果你没有现场来听课的话，你网络可以听《相关专业论 这两个搭配起来的话，帮助很大的。相关专业是比较详细的、比较广的，知道吧？这个里面字面上有很多。那这样的话，你看相关专业论当初提到的，本身就是它也是相关专业的试论，但是它就是没有那么广嘛，只是一个倒置的架构而已。那相关专业论的话，它就是倒置的保障，它什么都所有的倒置的包含在这当中，所以呢，互相帮助，以后就更好的，对，就是这样。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吧。你这里记号一下啊，今天上课的那个地方，我老人家容易忘记了，因为是年轻嘛，比我年轻啊，所以呢，记号一下。好，回向，以此福德愿证佛子性，消除烦恼业敌之过患，生老病死逍遥之菩萨，愿度众生解脱轮回。好。